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耶稣那个时候怎么讲道？没有讲台，没有麦克风，没有座位，也没有教堂，他们会在山坡上，会在海边，会走在哪一个村庄上，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而且人数比我们要多，有的时候有3000人，有的时候5000人，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那个时候我都不没法想象，因为我的声音都比较低，如果不用麦克风的话，很多的人都听不见我在讲什么。但是今天上帝给我们非常好的条件，我们可以坐在有冷气的房子里，软软的座椅，我们还可以有麦克，然后有图像，有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们就没有开，
应该是
我开了，
但是就好像没有从麦里面出来。
哦，是我搞错了。好，现在可以了。
不行。
现在可以了。现在没问题，但是要调低一点。吓到小贝贝了 ，sorry。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不敬拜神，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好好的来爱神。上帝给了我们所有的条件，我们应当来很好的来爱神。那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段经文呢，我们把它称为大使命，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要升天离开这个世界，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跟他恋恋不舍，他也舍不得离开这些门徒，但是他的使命完成，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在父那里再为我们预备地方，再来接我们。在他离别的时候要讲最重要的话，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给他的门徒。就好像如果我们做父母，有一天要把孩子留在家里，或者我们要出一段时间远门，要把事情交代给孩子，你要告诉他，要告诉他，要告诉他，告诉他很多遍。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你的身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想有一个小测验，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回答？
是。
你是信徒吗？
是。
那请问你是门徒吗？
不是。
不知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人会困惑。我可以说我是信徒，填表格的时候我可以填信仰基督教，我是基督徒，但有人说你是门徒吗？有的人就，我好像还不够资格，我圣经还没有读够一遍，有的时候聚会我还不想来，所以我可能还不够资格做门徒。好，我想请弟兄姊妹呢再看一眼，
我又搞错了吗？
这个可以动吗？
我来动吧。
好，你来动，下一页。好，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好，刚才在我们所读到的大使命里面的一句话讲，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并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然后帮助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成为门徒。没有，没有这个过程。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就做我的门徒，所以你就是主的门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的门徒，都是基督的门徒。当然等一下我会解释，你是基督徒，你是信徒，你也是门徒，甚至你还是圣徒，这是同样的身份。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你要明白你的身份，你是基督的门徒。所以现在请你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们我是基督的门徒，告诉你旁边的人我是基督的门徒，告诉你旁边的人我是基督的门徒。那么到底是信徒呢还是门徒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觉得自己做信徒就好了，做个平信徒就好了，我普普通通的信徒就好了。所以有一些地方呢，甚至有的教会到现在还是把信徒跟门徒分开。他说，第一步你先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成为信徒，然后第二步 你在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然后你成为门徒啊。当然这个从逻辑上讲，从我们人的理解上来讲，好像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啊，像富利姊妹呀，像这个何医生啊，像这个亨特呀，他们去做门徒好了，我们呢就做个普通的信徒就好了，我们就读经呀、祷告啊，来聚个会呀、就行了，不要有太高的要求。甚至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太太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们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他们说不要信得那么认真，差不多就行了。哎，有的人劝我们呢，你们干嘛那么热心啊，要每天要祷告，要读经，每个礼拜去教堂，还要奉献，不要那么热心，差不多就行了。真的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降低一个低的标准。你是门徒，你是属基督的人，你是属神的门徒啊。有一个姊妹呢，她信主多年，有一天她也劝她的丈夫说，你也跟我去教会，你也信耶稣，你看信耶稣多好啊。她老公给她说了一段话，她老公说什么呢，说哎呀老婆啊，你去教会我不反对，你去教会也挺好的，其实我不去教会我也挺好的呀，对，你不撒谎啊，你不杀人我也不杀人，你不去偷东西你看我也不偷东西，有的时候呢偶尔我说两句谎话，你也说呀，对，有的时候你看我去打几圈麻将，你也去呀，其实咱俩没什么区别的，你就去你的教堂好了，我还不用去的。这个姊妹听了以后非常的伤心，圣灵在她的里面激动她，让她看见原来她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没有把自己的身份看重起来，所以她跟她的丈夫讲，她说对不起老公，这个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跟你结婚五年没有让你看出来我是基督徒，我从现在开始我在主的面前悔改，在你的面前悔改，你要得着一个更好的妻子。我相信一个真实爱主的、热心爱主的、热心追求主道的人，在家里一定是好丈夫，一定是好太太，一定是好孩子，到了单位里面一定是好员工，因为有主的道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你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你不是说我做个普普通通的信徒就可以。下一章，所以有人讲，你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你不可能做不分的基督徒。你说我就做一点点，不是的，要么是门徒，要么是基督徒，要么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被周围的这个信息困扰，也不要被魔鬼的谎言给欺骗，说你不要做门徒，做怎么不，你就是门徒，你是主的门徒。我们如果从圣经上看，为什么我都不能动，如果你从圣经那个检索，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圣经软件，你去查基督徒三个字，你可以得到两节经文，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和二十六章里面提到基督徒这个词，如果你去查信徒这个词，你可以得到五节经文。再帮我按一下，信徒这个词就有五处经文提到用信徒这个词，信徒就是指有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再下一章，如果你去查门徒这个词，你可以得到300多节经文，在圣经里面，或者说更多的是用门徒来形容我们的身份，来定义我们的身份，使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属谁的。你如果愿意回去，你去查圣经，你会看到很多的经文，他们都在讲门徒门徒门徒门徒。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门徒就是指当年跟随耶稣的那12个使徒，不是。你千万不要以为门徒只是指像保罗、像提摩太这样的一些好像在为神做工很有能力，不是，他就是指的很普通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愿意遵行耶稣基督命令的人，他的名，他的身份就叫门徒，也包括今天的你。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不用门徒这个词了，保罗用圣徒。保罗说你是圣徒，如果保罗今天给我们写信的话，他会说写给 CBC 的各位圣徒。 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觉得你的信心不好，不是说你觉得啊我有时候有软弱，不是说你觉得我还没有做得好，我不够格。我们有一个老姊妹，她很谦卑，其实她很爱主，教会里面她力所能及的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她常常的先驱的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这个人哎呀其实做得很不够，所以将来你让我升天堂的话，你就给我给个茅房，我看茅房就行了。他就觉得他很不够资格，所以他到了天堂以后，别人都住大房子，他就找了一个卫生间厕所，他在里面去继续服侍。他很谦卑，但是绝对没有问题，上帝给他的祝福一定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你千万不要认为门徒是比信徒更高一级的，因为在我们的意识的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门徒比信徒要高一等，其实不是这样，也不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软弱就不是门徒。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些门徒可能比你还软弱，他们有很多的道理他们也不明白，所以耶稣要反复的跟他们讲，跟他们讲，跟他们讲。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复活以后向两个门徒显现，走了一路，这两个人都没认出来旁边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很软弱，甚至有彼得，大家还记得彼得有一个很失败的事情，什么事情？对，他三次拒绝承认耶稣基督啊！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吧，他三次不承认，但有没有被上帝抛弃，被耶稣丢掉？不要，没有，耶稣仍然找到他，仍然爱他，仍然建立他。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包括多马，多马呢是一个很有逻辑思维的人，他什么事情呢，他说我都要想得明白，我都要明白了以后才能够相信，我都要知道了解清楚了我才能够接受。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我要试一试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你看他仍然是基督的门徒，仍然为上帝所使用。所以今天并不是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软弱然后你就不是门徒，不，你是主的门徒。你是主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你要做主的门徒，而是耶稣基督拣选你做他的门徒。各位弟兄姊妹，我说一句话你不要在意，不是你要来，是上帝让你来，不是你要信，是上帝要你信。各位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进到神的殿里面，进到神的家里以后，就啊我好幸福，我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我找到了上帝的救恩。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是上帝找到了我们，是上帝找到了你。上帝就好像那个丢了一只羊的那个牧人一样，他到处去找，找那个失散的羊，找到一个带到神的家里，找到一个带到神的家里。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被找回来，带到了神的家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不是门徒不是你决定，谁来决定？耶稣决定。是耶稣让你做他的门徒，是耶稣拣选你做他的门徒，是耶稣让你成为他的门徒。哦，你不要太客气啊，你不要跟耶稣讲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这样像彼得一样，不要不要，不是这样的。耶稣把这个福分给了我们，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无论我们的信心如何，无论我们来教会的时间长短如何，无论我们是受洗还是没有受洗，无论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参与服事，没有关系。当你听到耶稣的名字，当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名字，当你听到耶稣基督的道，当你愿意把自己委身在这个道上的时候，你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拣选你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现在要请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人讲，耶稣拣选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耶稣拣选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耶稣拣选了你。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的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我们有科技呀、物质啊，各方面我们都在飞速的发展，但这个世界现在有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很多的人很孤单，很多的人不知道有话不知道该给谁讲。现在在美国我不是很了解，国内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出现，很多的孩子没有
不知道自己该给谁讲，没有朋友。很多的老人孤独在家，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也没有朋友。很多的中年人拼命的要打拼，要挣钱，要买房子，要给孩子有好的教育，有好的生活，结果每天忙于工作，也没有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那里凄然流泪。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没有被找到。当有一天，当他们被神的爱触摸，被上帝找到，被耶稣基督发现的时候，他们发现啊，原来我是神家里的人，原来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原来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你发现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的旁边有朋友有家人，他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他们知道了耶稣还没有接受耶稣，请你为他们祷告，请你有机会告诉他们，上帝爱你，上帝愿意让你成为他的门徒。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姊妹打电话，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为什么哭呢？他的嫂子检查出来淋巴癌晚期，哥哥在陪太太检查的时候说，我也去做个检查吧，淋巴癌。这两个，他的哥哥跟嫂子呢，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从来也没有接受基督，反倒跟了他们另外一个亲戚呢去拜佛、吃素、念经。啊，不是说批评佛教，而是这个姊妹就觉得啊，多么可惜！上帝这里有医治，上帝这里有大能，上帝这里有爱，上帝这里有一切丰富的恩典。可是我的哥哥跟嫂子没有得到。他说，我可以给别人祷告，让别人得到医治，可是我的亲人没有得到医治。我可以为别人祷告，让别人的灵魂得到永生，可是我的亲人没有得到永生。所以他在电话里就哭了。各位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不要在乎我们是谁，上帝今天拣选了你，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属神的人，你有永生，你有天上一切丰富的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请记住，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要认定这个身份，你不能轻忽了这个身份，你不能随随便便的来对待自己的信仰，你不能马马虎虎的来对待这位爱你的上帝。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四个方面。你需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要有向上的生命，要有向下的生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向外的生命，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向内的生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我以前没有做传道之前也是一样，反正就跟着随大流嘛，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我发现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灵命各方面还是没有，也不什么，不怎么爱读圣经，也不怎么爱祷告。什么时候祷告呢？考试前祷告啊，不考试的话不祷告，一考试了，主啊，这次考试了，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考试及格。但是后来随着进入教会，慢慢的服事，发现原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刻意的栽培的，不是自然而然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可以很认真的去面对你的公司老板，老板让你干什么你绝对去干，你不可能说我没有时间我不去。公司说10点钟上班，你肯定不会12点钟出现，你肯定会10点之前要早早的要到那里。公司给你定的任务，今年要完成100万，你不能跟老板说，哎呀，100万太多了，干不了啊，能不能搞50万？没有这样的员工，你会很认真的很努力的说，好，我一定要完成任务。可是面对上帝，我们却常常说，哎呀，算了吧，啊，不去了吧。我们面对老师的布置的作业，我们很认真的完成，我的女儿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先写作业。但是对于神的话语，对于上帝的道，我们可以放在一边。这个世界，你如果去纵观人类的历史，去看整个的大的历史，你会发现信仰一点一点的在从这个社会被排挤出去，信仰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一点一点的被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可有可无，有时间就来，没有时间就不来。 有事情先忙事情，没有事情再来。所以有的人会说，等我的孩子长大了我就去信耶稣，有的人说等我退了休我就去信耶稣，等我的事情忙完了我就去信耶稣。哎，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每天如果上帝对那个无知的财主说的那句话现在说给你听，你会有什么感动？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各位弟兄姊妹，你还有多少时间？你还有多少事情要去忙？你还有多少人要去见？没有了，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还能做什么？没有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把重点放错了，把重心放错了。一个做门徒的，你首先应该有一个向上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再下一章，再下一章。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哎呀，做牧师的这个职业好啊。啊，抱歉，连续下，再下，再下，再下，再下，这个有时间再跟大家讲。再下一章。好，一个礼拜就工作一次，礼拜天一次就站一个小时，哈，然后就没事了。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你看到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牧师还有一个名称，有没有人知道？传道。传道？什么叫传道？
随传随道。
哎，对了，随传随道。你怎么这么了解？你看来很有苗头，以后就这样来。以后我们要为妮娜姊妹祷告，让她奉献做传道。所以其实作为牧师来讲，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看上去好像牧师的核心是上帝，你们的核心就不用是上帝了，你们的核心可以是家庭，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孩子，可以是自己的爱好。不是这样。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面对是一个蛮有权柄的上帝，蛮有威严的上帝，蛮有尊严的上帝，你在他们面前不能够随随便便。你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是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活在神面前的生命。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躲避上帝？你藏在那里，你说一些话上帝听不见，你做一些事情上帝看不见，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如果有的话赶紧告诉我，因为我有些小秘密不想让上帝知道，我就躲到那里讲。但是大卫王说，我无处可藏，我升入高天你在那里，我下到水的深处地极你也在那里。上帝是在我们生命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隐藏逃避上帝的，各位弟兄姊妹，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不让上帝看见你的。那你为什么不好好活在上帝的面前？做妻子的，你应该在基督的里面做妻子；做丈夫的，你要在基督的里面做丈夫；做父母的，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做父母；做儿女的，你是在上帝的面前做儿女。我们没有人可以躲避上帝的眼目，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生命，不只是来到教堂里面啊。好，有一首灵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是这样唱的：说到礼拜堂像只羊，回到家里像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来真是像只羊，回家挂在衣架上，下个礼拜再穿上。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你千万不要认为我礼拜天到了教堂里面我是基督徒，然后离开教堂以后呢，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人，叫身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这样的。你的身份是你是门徒，你走在哪里你都是门徒，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是门徒，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你是门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提醒你自己，你是基督徒，是属神的门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一个向上的，你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的人生，而敬拜的人生是很甘美的，非常甜美的。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深讲。下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你还应该有一个向下的生命。向下是指什么呢？向下是指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里面。我们有读经群，读经群里有弟兄姊妹每天签到， 读完了今天的经文，读完了今天的经文，你应该读，每天或多或少你要读。有的弟兄姊妹说我没有时间读，你在路上听，有一个手机的 APP 叫微读圣经，我今天发现它可以听微读圣经，它可以看，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还有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你可以听，你也可以看。或者你没有时间，你用打印机把背诵的经文打印下来，贴在你的冰箱上，贴在你做饭的厨房的墙上，切菜的时候看一眼。各位弟兄，把手切烂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做门徒的，你应该有一个向下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遇到一些坎坷，甚至我们遇到一些觉得过不去的坎，没有别的。先知说了，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缺少了，缺少了神的话。就好像你的汽车里没有油一样，你把车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保养得很好，车胎也是新换的，所有的事情都很，没有油可以跑吗？跑不了啊。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没有神的话语，怎么面对人生？怎么面对每一天？我来到美国，希望你们也继续为我祷告一件事情，开车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的，每天上车要祷告。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上帝，上帝真的很听我的祷告。一般我开车上路，前后十码之内没有车，就我一个人，因为上帝知道我的技术不是很好，所以车他都给我安排得远远的。尤其是要变道的时候，前面一个麦要并道了，祷告主啊，要并道了，你一定要保佑我。结果并道的时候，车都在后面，好，我一个人就过来了。你会发现，你可以，你的生活里可以没有上帝吗？不可以。你一天24小时里，请问哪一个时段可以没有上帝？不可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需要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你的生命要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除了这个，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方向，叫向内的。这个箭头可能有问题。向内是指我们门徒之间，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一个团契。神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敬拜，我们每周五的团契，或者以后我们有小组的团契，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连接到一起。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孤单的基督徒，你也千万不要做孤单的基督徒。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你赶紧跟你等一下散会跟旁边的人一起认识，去主日学，然后一起吃饭。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是来这已经聚会多年的，等一下散会的时候你看看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坐着没有人招呼，你要招呼他，带他去主日学，然后带他去吃饭，然后你要跟他讲。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连接到一起的。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我的神学院的里面有一尊就是那个塑像，耶稣去给门徒洗脚，洗完脚以后耶稣说了，我是你们的老师，都是这样，你们也要如此行。什么意思呢？信徒与信徒之间是彼此服侍的，包括牧师也是一样，我服侍你们，你们服侍我，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服侍。今天等一下发现有人今天没有来聚会，我看你们每个人都是新人，但你们知道有谁应该来，谁没有来，谁有事情没有来，散会以后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开车回家路过他的家门的时候敲敲门看一看，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祷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门徒的生命应该有个向内的生命，彼此连接的生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向外的生命，就是你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还门徒的生命是很奇妙的，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它不只是一个职称，不只是一个名称，它是有生命，是有内在生命的。你是门徒，门徒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来，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会结出福音的果子来。你门徒的生命放在那里，别人看见了以后就知道，哎，这个人哪个地方有点不太一样，哦，原来他是基督的门徒。各位弟兄姊妹，有一间教会他们传福音，他们去宣教职堂，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借着祷告发现教会里面应该到哪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他们就把他们教会的一个家庭就派过去了，一家人搬到那里就住下了。 住下以后没多久，周围的很多人就信主了。为什么？别人一看啊，这个丈夫跟太太都不用吵架的啊，这个太太从来都不用埋怨丈夫的，哎，他们家的孩子都很乖的，哎，他们一家人你看过得多么幸福，多么喜乐，哎，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所以他们的邻居就来了，来了以后他们就传福音，他们就造就，他们就建立了教会。原来门徒的生命是可以影响人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因为你已经被主拣选，上帝要使用你在你的家里面有影响力，上帝要使用你在你的单位要有影响力，上帝要使用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那个社区要有影响力。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世界啊，当然这个题目有点大，我只是提一点关于政治的问题。我们华人我不知道在香港还有台湾的人有什么，可能有民主的概念会更好一点。在大陆我们一直有一个观念，到现在还有这个观念，我们期待有一位明君出现，哎，只要这个皇帝英明，天下太平，皇帝昏庸，老百姓遭殃。所以我们就把所有我们对幸福、对美好的渴望，我们都寄托在这个皇帝的身上，包括现在的主席。我们认为只要习主席英明，全国人民就幸福。哎，把14亿人的问题全部放在一个人身上，你觉得是什么滋味？不对的，不是这样的。你应该想到的是我的责任是什么。各位，你应该想到你的责任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想到的。你的责任是什么？当你看到街道脏的时候，你不能够埋怨说这个市政怎么这么无能，这个垃圾清扫垃圾的人怎么这么懒惰。你应该想到的是，哎，我有时间我能不能清理一下。你应该想到的我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更愿意的是不是去谈论政治是哪一个人英明，我更愿意的是看我能够给我的社区帮什么忙。如果我的社区里面有孩子上不了学，我能不能帮助他让他去上学？如果我的社区里面有老人出门不方便，生活不能自理，我能不能帮他去买菜？如果我的社区里面有一个醉鬼，经常深更半夜喝醉了，然后在那大呼小叫，我不是报911然后叫警察来抓他，我能不能去安慰他？没有人愿意这样生活，你知道吗？没有人愿意过那种生活，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手上有钥匙，你的生命里有能力，你的身上有那个托付，包括教会也是一样。当你们发现这个杨牧师讲到太够呛，讲的一点都不好，好，你上来讲，不是这个意思，你为杨牧师好好祷告，你明白吗？下来跟他交通，说杨牧师你这个做的不太对，能不能好好的咱们再改。好，如果你觉得教会里面说，哎呀，这个好不好，那个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生命应该有向上的内容，要以敬拜神为中心，要有向下的内容，要有神的话语支撑我们，要有向内跟弟兄姊妹彼此的连接，还要有向外向这个世界去见证我们的主。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已经把托付给了我们，耶稣已经把使命给了我们，我们已经义不容辞地站立在这里，所以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认认真真地做基督的门徒。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你竟爱了我们，我们何德何能竟蒙你的拣选。你要把天上的荣华、天上的丰富、天上一切赏赐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也愿意珍重这个机会和身份，我们要做你的门徒，我们从今日起愿意跟随你、效法你、遵守你的命令。愿耶稣基督能够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成为基督的门徒。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